很多时候啊，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常常很想要好好的学一些啊，能够好好的把我们的儿女教好。但是其实神在圣经里面讲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怎么样？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对不对？其实刚才那个诗歌里面也已经跟我们说了，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担当啊，因为儿女是神所赐我们的产业啊，神没有说给你一个难题啊，说 OK 我把儿女赐给你啊，让你来吃苦。神通常叫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如果去找圣经啊，会发现神叫我们怎么做，然后圣经里面就告诉我怎么做啊，而且他会帮我们怎么做。所以教养儿女啊，其实是我们做父母学习的功课啊，要靠着主来担当，而不是说自己去担当。对呀，然后既然他赐给我们的这个产业，让我们来享福哈。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从儿女身上享到福呢？还是觉得苦比较多？啊，
有人点头，苦比较多。
啊，那我们要享受。那当然呢，就是说神赐给我们婚姻，对不对？啊，神也说这个什么样，要与你幼年所娶的妻快活度日，这神的应许啊。啊，在圣经里面神明明写着神的应许，要与你幼年所娶的妻快活度日。你快活了吗？啊，好像神的应许没有实现，到底怎么搞的啊？那我们以后再来谈一谈这个跟你的妻快活度日啊。那我们先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先来谈这个方面。
我们看一下这边哈 ，PowerPoint 蓝带间上尖下流的祝福。啊，那这个上尖下流哈，是来自路加福音第六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那量给人，那个人也是包括我们的儿女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希望我们两代间有上尖下流的祝福的话，我们就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我们要让祝福的话，我们要就是要怎么样，要给我们的儿女啊，要给我们的儿女。然后呢，而且呢，当我们给的时候，主就会给我们啊，就是而且主会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我们怀里。那有多少人觉得说我有给啊，我有给啊，大部分人都说给啊，我这种命没有给他那怎么会呢？我怎么还没有这个什么觉得十足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倒在我怀里的感觉呢？那我们待会儿来看一看哈，是不是在这给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整？好，是不是我们还没有摸着神的心意？其实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啊，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你看下一个经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这个是以色列民哈，在这个旷野当中的时候，好，就是怎么讲，主对他们讲说，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所以神的心意是什么？几乎我们在旷野里面，几乎我们觉得苦啊，真的很苦啊，我这样子对他，他怎么都不知道回报，到了 teenager 我说一句他说十句，
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呀，有的时候我们的确是要安静下来哈。圣经里面也有一句，他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啊，你们要休息。有的时候我们就一路的往前冲，用我们自己的脑筋觉得说，哦，我应该这样子对我的儿女，我应该把这些东西交给他啊，我应该带他学这个学那个啊。那我们有没有稍微休息下来，来寻求神，到底我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啊？你们在家里面，在工作上面，如果有一些事情你做了，发现有问题了，对不对？工作上面、程式上面有 bug 了，你会去找出来，然后要把它 debug， 对不对？那我们在教养儿女、带儿女的事情上面，你觉得，哎，三号好像不像我所想象的，或者不像圣经所说的，那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来寻求神，不要一味的就往前冲啊，你要停下来问一问神。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我们的儿女所处的环境，他是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如果我们不知道他的世界是或者他去学校会遇到怎么样的情形，或者说他的世界是怎么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就很难啊，很难就是说去了解他的想法，也很难说靠着主来帮助他一起抵挡。好，或者说一起去突破，或者帮助他建立那个属神的品格在里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是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讲的话还小孩子，特别是孩子到了 teenager， 他会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们啊，或者是你的想法认为说他们的世界应该，也许你能够接受说跟我以前我们年轻的时代是不一样，但是到底不一样到什么时代？到底不一样到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需要知道一下。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 defective world， 是一个被破坏的世界，哈，是一个不健全、被破坏、有缺陷的世界，同不同意？其实我们常常在做儿童还有青少年的工作，我们从他们的口中，从他们的想法里头，我们真的有时候会很 shock。好，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怎么会是这样啊？比如说很多东西他们都觉得说完全就是看外表啊。那一个 teenager 的女孩子也是教会长大的就回来说我不知道说我要不要跟那些女孩子，甚至其他也是基督徒的女孩子一样学习说 flirting， 就是什么就开玩笑去引诱男生。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是不是，我不知道说我是不是要这样做，因为我很 struggle， 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不要这样做，可是大家都在这样做，甚至其他的基督徒的女孩都在这样子做，我不这样做我很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承受非常大的同侪压力。其实这就是我的女儿，她在初中的时候问她爸爸的话。
我女儿今年暑假大学刚毕业哈，她在学校里面她就说这个，他就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啊。你知道，我想问大家啊，你们在做，如果是夫妻啊，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做什么事情？啊，约会对不对？啊，约会做什么？吃饭，牵着手逛街，啊，看电影，对不对？就这样子嘛。然后哦，晚时间到了。把他送回家啊！现在的年轻人约会做什么？你们那个时候约会还有一个想法说，哎，这个女孩子我很喜欢啊，我现在跟她培养感情，我的目的是将来我要跟她建立一个家庭，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嘛啊！现在的人，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约会做什么？他们不见得认为说我们将来要结婚哦，他们想法就是哎，跟一个异性在一起很舒服，我的朋友都有男女朋友了，啊，我也要一个。那他们现在年轻人很普遍的一个想法，约会做什么？哦，出去吃饭，哎，我们以前也吃饭了啊，逛街，哎，我们也逛街啊，啊，买东西，然后聊天，喝咖啡，啊。但是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我们以前不会做的啊，就是对他们来讲 very normal 的，接下来就是上床，这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想法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不知道这是他们非常 normal 的一个想法， 你还认为说他们很有自治，其实不是，这整个社会已经被破坏，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当我们女儿在初中的时候问你那个问题，因为她蛮 struggle， 她说我没有办法像别的女孩子一样去 flirting， 但是我里面很 struggle，因为好像我就跟他们很不一样，很不被接纳。那个时候你的答案，
我就跟她说，你不用做什么，你就很吸引人了。
这句话棒不棒？
啊，我们做父母的要给孩子有很多的鼓励啊。啊，特别要有正面的教导，当然不是说叫他叫来教训一顿，不是哈，而是在生活当中让他知道说呀，你是很珍贵的，你不需要做那些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健全有缺陷被破坏的世界有什么现象。第一个，它不断的在变动，不断的在变动。有人说现在已经是 Z 世代，已经好像已经到那个科技发达到那个爆炸的那个程度。有多少家里面有 teenager 的请举手？ preteen 五六年级的请举手。那你们会不会就看到你的孩子这边听着耳机，然后这边在 chatting， 然后一边在做功课，有没有？还 texting，
你们会觉得说这样怎么能念书呢？对不对？我女儿高中的时候，我也是跟她讲过，你这样怎么念书呢？结果你把她东西都拿掉了，她不能念书了。这个现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不一样。
Change 非常的快，急速的在改变。我女儿12岁。12年级毕业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觉得我已经跟我们学校9年级的同一个高中9年级的学生已经有代沟了。”他说：“我真的很难想象，他们好像在决定事情的时候，他们都不会先为自己或者为家人，为他的朋友或为环境来想一想，他想做就做了。”
因为每一个时代，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变迁的太快了啊，现在刚出生的孩子，他一出生啊，所有这个 internet 就已经非常 popular， 对不对啊？然后什么时代孩子一出来就已经有手机了，你知道？所以每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变化的太快，这个孩子呢，他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社会，他跟前面就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他到了初中的时代才有手机，他那个时代的脑筋的想法跟这种一出生时代就有手机孩子的想法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整个环境是不一样，整个媒体给他的影响就是不同。所以你要知道两三年就是一个代沟啊，所以你的孩子越小变化越大，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更花心思去了解到底我孩子他现在在想些什么，到底他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啊？不要很天真的认为他只要带他去教会就好啊。我们知道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在父母背后啊，做很多父母不喜欢他做的事情，但是他在面前都是蛮好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啊，当然不是去把他抓出来臭骂一顿啊，然后我们需要了解，然后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他。
说到这个变动，我也是亲耳听到一位在高中他做这个 counselor 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位姐妹，她说不光是一两年变动，她说现在在高中里头每个 quarter 都在变。那我女儿她是读心理系的，那她就因为她被主呼召未来是要做这个，也是做婚姻家庭方面的或个人的辅导，那她是说，她说妈妈，她说一个 study 她花个20-30年要 research 然后才会有一个学说，然后才是看很就是说是workable 或者是有效的，然后才可以成为一个医治的方式或治疗的一个准则。但是他说现在的人已经是变化太快了，所以他说是根本来不及，心理学上面根本来不及，这个 research 根本来不及，因为有些东西根本想都没想到的也在发生。 我想这些大家都知道、哦、有时候看一些新闻，怎么人会变成这样，人会这样子。虽然圣经上面说天下无新鲜事，可是在我们的周围以前没有这样的事，现在都在发生。好，那下一个是无法确知、哦、因为变动得很快，下一步怎么样不知道，学校会怎么样不知道，我的朋友会怎么样不知道。好，据说他们年轻人交男女朋友可以持续3个月，已经算是很长的。9个月，哇，稀有动物。请问在座各位，当初跟你的配偶就是婚前交往，大部分都是自由恋爱嘛？是不是有人是媒妁之言的？应该比较少，应该真的没有。那如果你自由恋爱，你当初跟你的配偶或你妻子、你的丈夫在婚前交往的时候，你是不是多少就会想到说，我是以结婚为前提来跟你交往的，是不是？有多少人是觉得哦 ，for fun， 碰碰看，和继续再交往看看，不一定要结婚。如果说你们是那样的想法，大家也不会坐在这边，因为你已经结婚了嘛，对不对？呀，但是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子的，就像刚刚所说的 ，have fun together。他们压根没有想到要结婚、哦、所以前面的他们的生活里头，他们的世界是非常的不确知的。
在座你们有些人、从台湾、香港或者中国大陆来美国，对不对、哦、你们刚踏上这块土地的时候、啊、当然前面也许你要进学校、哦、然后但是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或者是我将来念书出来会怎么样、啊、或者是你在碰到一些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些惶恐，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有主的话，会有一些定心丸可以帮助我们。可是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面，说实在，在他们的想法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东西的 uncertainty， even 他来问父母，我们不见得能够给他一个答案。所以现在年轻人的里面有很多的惶恐啊，有很多因为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们父母说，他问父母，第一个他不见得跟父母有这么好的关系，他来可以询问；第二个就算来询问，常常我们的答案也是不知道。所以在他们的里面其实很多的惶恐，哎，这是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
那第三个是充满刚刚我说的恐惧跟那个恐是充满恐惧弥漫的，因为 uncertain changing 不断的 changing， 所以里面就会有 fear。 那下一个，而且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暴力充斥的世界，在我们个案当中就有在学校被 bully， 而且 bully 的很严重的。那当然这个社会现在也重视这个问题，所以甚至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议题、啊、但是在这个学校里头、啊、这个暴力的事件不光是学校，而且在这个家庭里头有很多的暴力、啊、如果你去问警察、啊、这个 police officer， 你问他说你所处理的你的执行的当中比例最高的是什么样的案件，他们都说50%或者70%，好看各个地方不止，不一定都是家庭 domestic violence 家庭暴力。
哎，这个也包括很多这种基督徒的家庭哈，因为很多牧师啊常常去处理这个会友们家庭暴力的事情，所以不是说啊信了主就可以避免这些。
那我就听到有一个 case 就是。他是家庭暴力，做警察来处理他的家庭暴力。可是因为这个施暴的这位父亲，可能他不知道他是不是有 on drug 或者有任何 depressed 很厉害，沮丧很严重。结果他就担心那个警察要打他或者是要怎么样。结果呢，他就拿了枪，还是不知道是从警察身上还是怎样抢了枪就自卫。结果造成的悲剧是最后因为警察也要自卫，结果就把他给杀了，就是后来警察也就开枪，结果他就死了呀。 其实实际上这是一个暴力，其实没有说这么严重，都是要到杀人那个时候。可是他有暴力的倾向，所以警察就会比较 alert、啊、尤其是他要好像要自卫的时候，警察就先下手、啊、因为就是要让这个情况要比较可以 control。 所以这段时间这个家庭就失去了父亲，所以暴力其实是蛮危险的，蛮可怕的。那下一个道德混乱，我想这些我们就都不用多讲。现在的世代如果要跟圣经的标准来讲起来，这个道德是非常混乱的。那
所以这五样在我们当初我们年轻的时代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啊。那我们的孩子现在面临的是这个社会，这种世界，所以我们怎么带领他们？我们怎么带领他们？我们没有经验啊，我们不能拿旧的一套套在他的身上。特别哦，很抱歉啊，我们在座都选择在美国养孩子，我们都选择在美国养孩子。在座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可能都是成年以后来了，所以整个社会完全不一样，我们更是束手无策啊。如果你们在中国，别中国养孩子，可能还有一点 similar， 你还可以 trace back， 或者还有一点印象，可能还有点类似。可是我们选择在美国养孩子，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束手无策。那怎么办？
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第四十节。
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这是一句很宝贵的应许。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然后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你要遵守，所以我们要养孩子，第一个我们要靠主，对不对？然后靠主怎么做呢？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难的，没有想象的说，孩子应该怎么样，每一样去学你们有没有一些那个很好的方法来教给我买这个书，买那个书。很简单的一句话，很多事情你自己先做，你要遵守神所讲的，你要遵守。我们自己做了，然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就可以得福。不是说把孩子，而是说我们自己遵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影响我们的孩子。
看到教会这个墙壁上面写建立合神心意的教会，好，我很阿们这一句话。那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那how about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呢？其实教会是每一个小家庭一起联合起来成为神的家，是不是？如果每一个家都是在建立合神心意的一条道路上的话，那是不是这个教会就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阿们。那所以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而不是幸福快乐的家庭。
因为合神心意一定幸福快乐，
对，
可是幸福快乐不一定合神心意，这句话你同不同意？
所以你知道那个 McDonald's 他所有的 dinner 啊，或所有的餐点里面，他卖的最抢手的是什么啊？大声，你有听不到 ？Kiss meal，Kiss meal 叫什么 ？Happy meal，Happy
meal，
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哈、哦。所以大家有的说哇，我很希望我的孩子 happy。有多少人为你孩子设定目标的时候有些人说考上 Harvard 或以后做律师或什么什么。可是有些人，很多人会想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快乐，
是不是？有没有人希望？念什么学校没关系啊，我希望他快乐就好啊。有这种父母啊，
有啊。
嗯。
啊，那快乐是一定合神心意吗？你快乐，合神心意的孩子 ，OK， 会一定快乐，有那个喜乐。但是快乐是怎么样？快快的乐一乐吗？那快乐不是持久的，但是唯有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里面才有那个持久的一个喜乐。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能够 enjoy their life， 我们要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那个用两个字简单哈，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在里面有一个 holiness， 啊，一定合神心意，而且他一定快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带他的方向，啊，就是 holy。
所以我们是要培育合神心意的儿女，而不是合我们心意的儿女。哦，除非我们父母的心意是要来荣耀神，是要来合乎神的心意。哦，不然往往我们说，哦，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也许并不是走在合神心意的里面。哦，所以我们可以，哦，检讨一下，说我们有什么地方我们不是在按着神的心意在教导我们的孩子。像箴言第20章第9节第11到11节说，谁能说，哦，对不起，好，第9节是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洁净了我的罪，哦，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往往有时候我们在教导儿女，我们希望儿女爱神，我们带他来教会，可是呢，举个例，我们也希望他有属神的品格，哦，举个例，可是我们在对有些事情上面呢，我们那个价值观却还是存留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说难听点，我们就是在用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在教导我们的孩子。那社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最近我们也听那个 Pastor Steve Chua， 他是帮助很多年轻人，哦，就是在神的里面重新找回他们的价值观，哦，这样的一位牧者，这是神给他的呼召。那他是说，哦，他就说90%以上的，
90%到95%之间，
我真的还不止90到95%，亚裔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到了大学就不去教会，就不再亲近神。最近我们办了一个突破家庭营会，那有一个孩子他说，我是被我爸爸妈妈逼来的。我说 OK， 那我说，那你觉得 Pastor Steve 这次教导怎么样？他说 Pastor Steve 说他跟神有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好，或者跟神有怎么样一个关系，他说我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我要考虑 OK， 这个神是不是我要的。他没有经历到，
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可是他不见得自己对神有那么确定，只是爸妈带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上了大学以后，他们可以自己开车了，他不用再坐你的车了，他们就有这个决定，而且他在学校里面也可以不用回来了，他们是不是还是要继续的去教会？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挑战。
但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样呢？
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
下一节是，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所以他们从小是有能听的耳，是有能看的眼，而且是耶和华所造的。他们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的，是显明耶和华当初放在他们里面的本性。可是到后来，怎么到了大学他都不要神了呢？或者他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就像那天那个孩子，他才初中，他只是说我没有选择，我就必须要跟我父母去教会，可是他心中已经对神有个很大的一个抵挡。为什么呢？所以父母要做的事，很紧急的要做的事，就是要与主同工，让神在孩子的身上做那恢复的工作。
你看这个第12节哈，能听的耳，能看的眼，啊，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只顾到他有一个能听的耳， 所以我们常常就跟他讲很多我们要他知道的事啊，很多事情他虽然已经听了上百遍而且都会背了，我们还继续的要讲，结果到后来他的耳朵就关了。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有一个能看的眼，这个眼比他能听的耳更要灵敏。他在家里面他看不到，如果他看不到这个神在我们家里面多么的 powerful， 他说我老爸这个样子啊，去了教会十几年该改的都没改，这个神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为什么要这个神，为什么要你信的神，因为你的神对你一点作用都没有，对不对？所以他这个眼睛在观察。所以刚才生命记那边讲说，我们的律例典章我们要自己遵守，然后就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啊。所以说 parenting 不是讲给他听的，是要注意到他的眼睛在看。
所以我刚刚讲说父母要急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要与主同工，在孩子身上能够做那恢复的工作。那刚刚你有说的很好，也就是与主同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己要靠着主来改变。我常说孩子都知道父母不完全啦，我听到他们孩子们常常在谈论父母的时候或什么，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没有要求我们要有完全的父母，但是呢他说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我们父母的改变，因为当我们看到父母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对，如果说一个丈夫说爱妻子爱妻子，可是呢如果等到有一天他不但爱他，他嘴巴上说，而且他 anniversary 的时候他送他一朵花或送一束花，还带他去吃一餐非常好吃的晚餐，他会不会感觉到被爱？
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啊。
Yeah.
表示这个丈夫在改变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那个丈夫说我爱你我爱你，他会相信是的，我丈夫是爱我的。Yeah, 所以我们做父母也是一样。好，那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呢？诗篇第37篇，我们今天的分享是分两段，前面我们是比较是 go to， 比较从真理的角度，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会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听听我们儿女的心声。好，那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诗篇第37篇第9节，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承受地土，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 spiritual heritage， 就是这个 spiritual 的这个传承，这样一直传递下去的话，我们有一些事我们要做，叫等候耶和华，等候耶和华。好，这边讲37节呢，谦卑人必承受地土。好，我们要谦卑我们自己。那下一节，好，是我们要成为蒙耶和华赐福的。然后第26节呢是说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必蒙福。所以我们要成为恩待人的 OK，
等一下，
借给人的。
我插一下，这个22节你会讲说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我们都希望耶和华赐福，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希望，但是怎么被蒙他赐福，对不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承受地土。你们可以记一下哈，这个蒙耶和华赐福，你们回去看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里面讲到很多很多，你怎么做你就会得蒙恩宠，怎么做你会蒙福，还有当然马太福音第八那个八福的地方，如果神要赐福给你，你要是那种器皿，那个福才会到嘛，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其实神都告诉我们了，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蒙耶和华赐福的，那你就会承受地土。
所以谢谢你有个补充。那26节就是要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就蒙福。29节，好，那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们要成为一个义人，当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个成圣的地位，但是我们在行为举止上面我们要讨主的喜悦，成为一个义人。那34节就是你当等候你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你要怎么等候耶和华，前面有讲过还要遵守他的道。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承受地土， 的，而且让这个地主传递下去的话，我们就要来遵守主自己的教导，然后我们要把它做出来。我们常说我们要成为作家，不是坐在那边坐在家里的作家，是要能够有鞋型的做动作的作家，而且你做的越多之后，你将来可以成为一个写作的作家。你会看很多的婚姻家庭的书，里面有很多的见证是很感人的。如果他自己没有做出来，他写这个书他怎么能够感动别人呢？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要成为写作的作家。我们今天其实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的这些年日的一些心得。我们不是什么专家，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就算我们是专家，可是我们在家里不是真正的一个行动派的作家的话，我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话也是枉然，对不对？那所以我不是说我自己做的多好，但是我们也常常的失败，可是我们就怎么样努力不懈，越什么越错越战越勇，就是越有挫折就越要往前。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承受地图，这个圣经里面讲承受地图，可是怎么样relate到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这到底这个承受地图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已经有了房子了，对不对？我来美国了，工作了，我买了房子，这块地是我的，我已经有土地了，我干嘛再去承受地土？那圣经也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到底这个承受地土，我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要承受地土干什么？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承受地土，你就可以了解。因为其实神赐给我们，他要我们承受地土，常常赐给我们很多好的东西，不一定就是一块地，而是神给你的一个祝福。是比如说他给你一个婚姻，他配合一个配偶给你，先生太太，但是你觉得说你怎么给我这个我看我这个老公不怎么样嘛，你怎么给我一个这么麻烦的，一个孩子这么不听话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温柔的人或者是像刚才所说的，你能够承受地土，神给你的这个祝福，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哇 so blessed 这个就是承受地土。如果你的心态不对，你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祝福，这个地土，你只会看到被负面的这个这么麻烦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的孩子 teenager 真的是，我巴不得他赶快长大赶快离家，你没有办法享受他在你周围的时光。常常问题是出在我们自己，不一定是孩子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心态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承受他给我们的祝福这些地图。
所以我们常常要求主帮助我们读懂我们的环境虽然也许现在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很大的头痛，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有人说黑夜是为了我们白天是为了恶者，黑夜其实是为了我们，是因为神要把那更深的属灵的生命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也因着这些黑夜，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以前有很多方面我们并没有走在神的带领的里面那甚至包括 parenting 那这个你看这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就是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中国人会说，哎呀对啊，我们现在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以后我的孩子就有样学样会孝敬我。那实际上孩子是会看着我们的 modeling 会对我们有这个尊敬。那实际上但是呢，当我们的孩子看到我们与主的那个亲密跟与主那个关系，而且按着神的心意在教导他，然后他自己又经历到神的真实神的爱，他来回应神的爱神的真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叫他不孝敬你也很难。Amen。 而不是说 OK 我做爸爸了，你看我这样子管爷爷照顾爷爷，你以后就要这样照顾我那个时候他会感觉到是怎么一个教条一个勉强 而是说当你真的这样子随着神的心意，让天父的爱 OK， 你感受到天父的爱，你自己领受天父的爱，然后让天父的爱 transfer 到你的孩子身上的时候，让你的孩子会回应天父的爱的时候，他必会 follow 神的带领来孝顺他的父母，而这是一个福气，而且这是可以代代相传下面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
所以说很多时候有人他们这个会想说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啊，我有三个孩子，三个个性不同啊，好像我做父母的有太多东西怎么办，我不晓得啊，对老大要这个，对老二要那样子啊，好像哦又有不同的书教我们说哦怎么样的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好像很多东西你学都学不完，对不对？那你知道人家训练哈，这个训练专家去辨认伪钞，是怎么训练，你知道吗？啊，是不是把所有的伪钞都拿给他看，知道哪一种伪钞要怎么去辨认？不是哦，他只教你认真钞就好了，啊，他只教你认真钞，如果不是真钞就是伪钞嘛，我管你哪一种伪钞，哦，管你伪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一招，我就辨认真钞，真的钞票，哎，只要跟这个不一样的都是假的。那我们有这么多不同该学的东西，对不对啊？我们要怎么样来？我的孩子每个孩子也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啊，其实神教我们也就一招，啊，就一招，好好的把自己做好，啊，你本来就应该要爱主嘛。你本来就应该在主的面前啊，所以说归根究底啊，还是自己的问题。嗯，
我记得那个我女儿十二年级的时候，她其实可以继续参加学校的那个戏剧啊，戏剧的表演，她每年有一次，他们学校戏剧的那个课，她已经上了七年，她非常喜欢戏剧，所以每年除了有小型的公演，还有一个全校的大公演。啊，不光是上戏剧课的，只要全校谁都可以来 audit， 他就可以去演这样子，参加这个 audition。那据说这 audition， 只要你去参加，你就会有一个角色。那他就很受鼓励，所以他很喜欢戏剧。到十二年级是最后一次可以参加那个大型的公演，而且十二年级的因为快要毕业了，所以呢，那个老师一定会把要毕业的同学摆在比较重要的角色，比较主要的角色。可是他那一年他快要到 audition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今年不去演了。我说为什么不去？难道你不会想说要演那个主要比较主要的角色吗？哦，我并不是真的很在乎他一定要演的主要角色，我只是觉得说是 good to 尝试不同角色嘛，因为你这么 creative， 这么有这个天分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给自己一个 challenge 也是很好。那结果他说 no， 他说妈妈我决定了。他说因为他说我到大学以后我就很少在家，他说我这十二年级我要留在家里面常常陪陪你们。哇，你知道那个傅立德牧师还听到我这样讲，他说凯兰啊，他说你要很感恩呢，啊。他说我做这个辅导这么多年，他说我都没有听过这样的，他说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那我非常感恩，所以那一年啊，他这样子爱我，我也回应他，我就常常接了他以后，我们就出去吃喝玩乐，然后我就陪伴他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那我记得大一他第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就带他去吃他最喜欢吃的日本餐。因为每次一吃日本餐，他就会跟我讲很多的话。他结果那天刚刚讲讲讲，因为大一有很多的新鲜事，有好的不好的，很多的新鲜事。然后我坐在那边，我那天一餐我就是用什么叫做什么 attentive listen， 就是专一的听他，然后用同理心。好，待会我们会教导他什么是同理心，然后就回应他。结果你知道，大一的学生。18岁，他吃完饭的时候，他说：“妈妈，他说好棒啊！他说妈妈，他说我真的很服气，有你这样的妈妈，可以这样听我讲话。因为我也知道 ，attentive listen 就是 quality time， 是他的 number one or number two 的这个five language， 就是五个爱的语言的前面的。” 哦，他是说他前面三个是一样的平衡的，他做那测验啊，还有三样是一样的，一样的排在前面，然后四跟五这样子，然后其中一个就是 quality time。我那天真的我很感恩的，他这样子讲的时候，我觉得说，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一个风筝嘛，哈，大学的时候就风筝就放得远远的，那我再就一条线拉着他，好像随时要，可能他要断就断了嘛。十八岁以上在美国，对不对 ？By themselves， 啊，呀，所以他还来跟我讲说，妈妈，我喜欢你听我讲话，我觉得好爽哦。好开心哦，我好福气哦，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就知道，因为也有一个牧者跟我讲，差不多了，他到十八岁还会讲这个话，一辈子跟你的关系是不会断的。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你的孩子还没有到大学，要往这个方向，我巴不得在座每一位他在大学的时候也可以跟你讲这样的话，或甚至我刚刚说到四五十岁他会跟你讲说，妈妈我喜欢跟你来讲话，爸爸我喜欢得到你的爱，爸爸我喜欢回家吃你做的葱油饼。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爸爸经妈妈经千万不要忘了，还要听听儿女经。请问一下，儿女听清楚爸爸经是什么，妈妈经是什么啊？你的孩子多大？弟兄你的孩子多大？十五岁半哦，他大概已经听了15年了。你知道清楚你的爸爸经吗？清不清楚？一定很清楚、哦。
孩子都很清楚爸爸妈妈哦，什么是他的价值观啊、哦？什么是对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哦，他都清楚得很。
只是表示有时候我们做爸爸的、妈妈的，以为他不清楚而已，所以我们就一直重复的讲，重复的讲。
有一个有。几个礼拜以前，那个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你可以为我祷告。她说我的女儿现在都不跟我讲话，哦，她已经大了啦，都已经成年了，可是她现在根本不跟我讲话。她说我很想能够跟她偶尔电话，我打电话去她就根本就不接，或者就说交给不跟我讲话就对了。那我后来跟她谈一谈以后，我有问她说，我说你为什么要跟女儿讲话？你的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女儿啊，我们是母女啊，我当然觉得说我们应该讲话啊。那我说你要跟她讲话的目的是什么？她讲不出来，她只是感觉我们应该有，不要不讲话嘛，好像陌生人。我说你如果只是要跟她讲话，只是想把他都会背的一些事情你再多讲几遍，他当然不想跟你讲话了。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这样子，觉得说好像交代的不够，还要继续讲，他老早就烦死了啊！特别如果讲话的语气又比较严厉，你想你碰到这种老板这种人，你会希望跟他接触吗？当然不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了解啊，很多话我们其实早就那个那些东西老早爸爸经妈妈经都早在他的base 里面啊，
他只是选择性要不要拿出来遵行，那就要看你跟他的关系，还有看他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我们待会儿今天会讲到孩子从小就有天然的四种需要哈、啊，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那给父母的托付就是要帮助他满足他这四种需要，然后让他有健全的人格哈、啊，还有这个那就还有一个好的自我形象。那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就是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这个天父呢，他用了一个 role model 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成为父母，
道成肉身、啊、
是什么？道成肉身。我想请问，如果今天你的孩子从小学回来，然后他很喜欢的，你花了很多钱给他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现在是什么 iPad、或者是什么、或者甚至他很喜欢那个铅笔盒比较贵的、然后搞丢了， 你第一句话的反应是什么？你怎么那么笨啊？或者是说是谁偷的，我去找他算账。或者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啊？啊，
第一句话会是什么啊？你说什么？再买一个，好，再买一个 ，OK。那或者是叫你说看连续剧，就啪一巴掌就打下去了。这台语说什么？萧敬娜，就是说你疯了。好，这孩子怎么这么的不啊、大陆的怎么讲？不省心还是不什么？不用心还是怎么的？哈，这样子，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这么喜欢，你自己还会把它搞丢了。或者甚至 label， 你就是这么一个不用心的孩子，有没有？常常我们会在 label 我们的孩子哦。如果今天神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要敬拜赞美的时候，神就说你就是这样一个不够谦卑的，你就是这样一个常常说话在顶撞我的，你就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爱神的。
那你想我们，
那你会什么感觉？
那我们明天还想去见神吗？啊，我们反正他就要来骂我，我远离他一点。
这个下午也很累了，我就跟大家说一个笑话啊。这个有一个孩子，他家是住在台北的淡水河旁。啊，那你知道那个时候以前早期的时候，大家都不是很富有。那他们家的厕所呢，就是用一个好像一个像木板啊这样子把它搭着，然后呢还一根绳子把它绑在那个河边。好，然后呢有一天呢，这个爸爸在里头上厕所，就不小心谁呢就把那个绳子给砍断了，结果他的整个厕所就随着淡水河就流下去。哇，这个爸爸就很生气对这个事情，然后那天回家的时候就说了这件事情。好，他说哎呀，今天不晓得我上厕所的时候真的是很倒霉啊，这样发生。结果后来那个儿子就跑过来说，爸爸，他说对不起，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哇，那个爸爸一听到不高兴，啪就一巴掌就打下去，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后来那儿子呢就说，是爸爸对不起，我已经对不起啦。结果他又一巴掌又打下去，后来说，爸爸，可是你跟我说过，好，那个华盛顿小的时候砍断那个樱桃树，哈，不小心砍断樱桃树，他跟他爸爸承认，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楷模，很好的榜样，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他就做了这个美国的总统，啊，那我今天也是跟他一样啊，我做了错事，我要承认啊，你为什么还要打我？你知道？啊，后来他爸爸又打了他一巴掌。就跟他讲说，但是你忘了吗？华盛顿的爸爸不在樱桃树上，但是你爸爸在厕所里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 ，because 这个影响到我 ，because 让我不爽 ，right？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忘了这个孩子是需要什么。在这个时候他需要什么？也许像个这弟兄就说，哦，好，再去造一个厕所。可是在那个 moment， 当然造个厕所是必要的啊，搞不好可以造一个水泥的 OK 更好的。可是现在这个 moment 的时候，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来认罪的时候，神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而且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当这个爸爸是啪啪啪三巴掌下去的时候，是每一巴掌就是一尺远，再打一巴掌三尺远，再打一巴掌十尺远，以后他在你面前也不敢承认他做错事。
所以说你看这个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什么在前面啊？有恩典有真理啊，先有恩典再有真理。神不是说没有恩典哦，或者是乱爱啊，哦，你是先有恩典再有真理。哎，神并不是说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对我们的孩子也要 有真理没错，我们也要做，可是要先有恩典啊，让他可以感受得到，那样子真理才可以行得出来。Yeah.
先有恩典的时候，你再招惹他真理啊，那他其实他里面的那个悔改啊，是因着爱而有悔改的，就像天父对我们一样。那你说他未来是不是会犯错？可能还是会啊，可是呢，他就知道你父亲是愿意接纳他、愿意爱他的，他会努力的去讨天父和讨父亲的喜悦，所以他就会怎么样？他的行为慢慢就会有所改变，然后是自然的，是不勉强，是不是那种好像是压制的，哈、啊，或是辖制下面，好像被逼的这样。那
所以说，如果神对我们是有真理、有恩典的话，哈、哦，说实在，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对不对？所以神对我们也是有恩典才有真理，
所以父母
要学习啊，神做父亲的形象，那我们啊从神的身上学习如何的做父母。
我记得我在那个幼稚园教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美国的老师，我就跟他们学，他们如果一个小朋友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样拿给他啊，拿给孩子，还是要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这样，都是蹲下来的，跟他怎么样 ，eye contact， 而且同一个 level， 啊，
道成肉身。
那时候我就体会到说啊，孩子们在这样子，那个还是一个很高大的老师，当他可以蹲下来的时候，当孩子这样接触的时候，他会感受到说，哎，这个老师很喜欢我，这个老师很了解我，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叫学习说，我们要降卑我们自己到孩子那个 level 去了解他们啊，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所以父母要有神的形象，要成为 image of Christ， 成为神的代言人。那还有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价值观，还有我们的品格，甚至我们的金钱观都在说话啊。比如说圣经上面说，你的钱在你的心在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属神的金钱观的时候，哦，还是随从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在走的时候，那个心啊，跟这个钱在一起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啊，是跟世界是分开的。我们的信仰啊，就是说在孩子面前就变成说，爸爸虽然要我啊爱神，可是他自己还是走在世界观里面的时候，那对他是一个很 confused 的。所以这个金钱是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品格。比如说以前我就看到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也提醒有一对夫妻，因为他说我没有想到，他跑到 McDonald 啊，啊，哼，多拿一点 napkin 回家，反正没关系，他们也没有关系，他们都很多嘛。那我就说，哎，我说你在 wait a second，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话，给孩子是一个什么？可以顺手牵羊，可以不诚实，就很多很多一些从小他就看进去了。那你再跟他讲说，你居然可以撒谎，你为什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会想说，哎，爸爸妈妈也在做类似的事，他里面就会有个 confusion， 啊，会有个 confusion。所以听儿女经呢，啊，要有三方面要注意。第一个，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啊，而要给他有自由。然后要有天父的爱。那待会我们每一样我们会讲。那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在预备的时候，神给了三个方面，我们要来操练责任加自由加爱。第一个就是，哦 ，OK， 好，那就请你有先讲这一段。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叫做 parenting？What is parenting？ 啊，我们教养儿女啊，教养儿女。是不是就从小到大，常常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教导他啊？这个中文就是说教养儿女嘛，要教啊，要把他养，对不对？哦，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的。所以其实我们从小就一直，他们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教，一直教。所以刚才我们说，其实孩子对于爸爸经、妈妈经，他老早就了如指掌，都很清楚了。但是如果我们回想啊，真正的 parenting， 其实。Parenting 呢，我们是在塑造一个人格，我们在塑造一个人。生命记里面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的随时随地，一天24小时，你一旦有了孩子以后，你一天24小时，你的所行所为都在塑造一个人。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你把他叫来讲一顿，这是有意的。你今天跟你的朋友打电话，你是无意中，你在同一个时间你在塑造他。你今天做爸爸的在家里洗碗，你也在塑造一个人。不管你要不要，你做每一件事情的同时，包括你去上厕所，你吃饭，你跟你太太吵架啊，你骂他弟弟，你在做任何事情24小时的同时间，你在做这件事情同时间，你在塑造他。这个叫 parenting， 好可怕，是不是？哎呀，这个我有太多不好的习惯都他都学去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他都在学嘛啊，所以 anytime 24小时，你在睡觉啊，当然那个影响可能他也在睡觉，影响小一点，但是真的就是这么的深刻，你同时间在做的，不管你要不要，这是塑造一个人格。另外 parenting 是创造一个人的回忆，创造一个人的回忆。你现在想一想，眼睛闭起来啊，我自己的爸爸妈妈，我有什么跟他的一些回忆？有没有？有没有正面的？还是大部分都是负面的？哦，他这件事情，当你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你做出来的很可能跟你父母处理的方式是 similar 的。当你结婚之后，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原生家庭，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很了解，我的原生家庭影响我很大。我结婚以后，我怎么做一个 husband？如果你没有学过，你很自然的可能就学你爸爸，因为受了影响嘛。你怎么做一个太太，很可能你就是学你妈，所以很多东西都在你的 database 里面，那个回忆啊，你跟你的父母有什么正面的一些回忆啊，很好的，你会愿意学他。
你要不要举个例？
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前一个礼拜，我女儿最后一天要到学校去，她在 Davis。那天呢我陪他去，因为我要把他住在 Davis 的那些床搬回家，我开了一个 truck 带他去。结果呢他是最后一天课嘛，他是暑假最后了，那我就说那你去上课，我在你住的地方等你啊，时候到了差不多3点钟我去接你。那我送他到教室之前，他说爸爸，那一家意大利餐馆啊很好吃，里面有我最喜欢吃的那个 pesto pasta 啊，他说你要不要中午哈、哦、来跟我一起吃。我说你不是带了面包吗，中午可以吃啊。他说中午12点40分下课，然后下一堂课1点10分啊、哦、这中间你来接我，我们可以去吃。我说坐下来吃起码要1个钟头啊，对不对？起码要1个钟头，那你不是就浪费了半个小时没有去上课吗？他说没有关系啊，他说反正那堂课很无聊、哦、那个老师只一天到晚跟我们说要吃蔬菜不要吃猪肉，他说我上课都没有听的、哦、哇，我就说你上课没有听，我说花那么多钱给你上课你不听啊，里面就有火。而且他说，而且你还要叫我做爸爸的带你翘课陪你吃中饭。 This is not right， 对不对？你们做在座的父母、哦、怎么可以做这种事，翘课吃饭，而且叫我跟你一起把我拖下水。我说 no， 他就说 OK 好吧、哦、他讲可是这是我最后一天上课，以后可能就不会来 Davis 了。我说 no， this is not right， 我就把他送，他说好吧，就把他送到学校去、哦、上了课，然后我就回到他住的地方啊，做我的事，就做一做，我就突然想到，神就提醒我，我就问神，我说主啊，我该不该请他带他吃中饭、哦、我说 带他翘课吃中饭。 This is not right。 结果神竟然跟我说，谁说 not right？ 我说这本来就不对嘛，本来就不对嘛。然后神就问我，他说你在大学的时候哈，老师教的课你现在还记得吗？不记得。好，他说就算记得，现在对你的一生有用吗？我说不见得啊，哦，很多都没有用啊，哦，都是学了以后。他说你知道他去上，他缺少这半个钟头，他如果去上了，对他一生不见得有用，可是如果你陪他吃中饭，他永远一辈子不会忘。我心里面虽然还是觉得 this is not right， 可是哎，我就发现哦，神认为 right 跟 wrong 跟我不太一样哦。我们认为神应该也是很公义的嘛，哦，很圣洁的，翘课吃饭应该我的观念应该没错啊。我就发现哎，神跟我不一样哦，神的 priority 不同啊。这次我就学习到，哇哦，我有的时候的想法跟神不一样。那后来呢，有一个牧师提醒我了，说实在，他说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法利赛人的灵，你知道吗？我那样子的观念其实有一些法利赛哦。但是后来我有牧师提醒我，说那个时候我就愿意接受，然后我就赶快 text 给他。哎，做爸爸妈妈的哈，如果你的孩子大，你要学 text 哦。
要，
你
们要，而且最好
啊，
无限的，可以随时可以给他 text。
我说Let's have a lunch. I pick you up 12:40. 哦，他就说，哦，就很高兴。然后我12:40接了他，带他去吃饭。他就问我，爸爸，你怎么改变主意的？啊，我就告诉他，我怎么跟神对话，神怎么提醒我。啊，他就很高兴。我说，那我这顿饭你会不会忘？他说，一辈子不会忘。哇，我觉得我的祝福多大。有的时候我们守了一个东西啊，以为这是我们认为对的，结果我们失掉很多很多跟孩子的祝福。我觉得神教我一个功课，哎，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priority？ 当然，并不是鼓励大家的时候啊。我原先的想法，神借着那个 incident 啊，然后提醒我了一件事，让我从神的身上也看到，哎，对神有进一步的了解。神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其实神很不同啊，我过去我对神的认识还有限啊，我就进了一步啊。但是你说的这两个都有可能，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神给你的智慧，我觉得都可行。我也可以说 OK， 好，那我还是买东西来陪你啊，那样子也许对他来讲还不如那个记忆那么深刻，我不知道啊到底是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随时随地就是依靠主啊，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那天听了神以后，然后我就神既然提醒我了，我就听神的话去做了。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我们一辈子都在学习的。哎，有的时候我们没想到的，神提醒我们哦，不要认为说神跟你讲话一定是那种大的你才要哦，你放下工作去念神学做传道人。神跟你讲有的时候不见得都是这么伟大的事，有的时候只是说哎，姐妹啊，隔壁那个姐妹生病了，你煮个汤给她。哎，也是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常常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样子，对吧？我觉得你提的那里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哎，到底他的印象会有多深刻，我觉得也是因人而异，但是他一定会 appreciate， 他可以感受到，哎，我爸爸和我妈妈，他很 care 我，他爱我。哎，有的时候神会跟你说，你也不需要这么做，他课程比较重要，说不定呢，我不知道，
所以在创造他一个回忆的时候，因为希望，很多都是正面的回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一些负面的回忆，对不对？我相信，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原生家庭，多多少都有一些负面的回忆，所以呢，这个我们待会会讲到，就是说负面回忆我们要怎么做，但是呢，这个说到说只要正面的回忆的话，我们就要比没有还没到，就要比 more creative， 就说哎，我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哈。我觉得像范飞，他就很可爱，他常常就会说：“看来你还有什么新点子？”好，他就会常常来问我。那我也常常就收到电话，有不同弟兄姐妹说：“哎，我要办什么什么什么，为我女儿什么什么，为我儿子什么什么，要怎么怎么做？”所以有时候我们要 be more creative， 因为在美国的教育，它是非常的，就是说 creative 的。我记得我女儿去 preschool， 想大家如果孩子 preschool， 她后来选了一个 preschool， 她很喜欢，是因为一进教室，每张桌子上面全部摆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就他们就开始做 craft， 就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对，从那个 preschool 之后呢，在整个小学，我比如说我带她到弟兄姐妹家或者什么，我什么也不用带，我就带了一堆废纸啊 ，glue 啊，什么什么东西，一个袋子，我一带去，他 anywhere， even 在飞机上，他就拿起来，他就做东西。Because creative 啊，是给人很大的自由，很大的空间，可以制造很正面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像比如说你孩子，我举几个例，你孩子去 camp 啊。比如说去暑假去什么 camp， 那我曾经就做过，因为我是听别人，我就学啦，有样学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用限时专送 express mail 寄到营区给他，然后那个卡片，我其实这个卡片上面都写了祝福的话语，称赞的话语跟鼓励的话语，然后他那天他说妈妈，他回来他说妈妈，他说哇，他说 amazed， 他说我就觉得说。我好感动哦，他说那天我们正在吃饭，结果那个营长就当众就宣布说 Rebecca Chen 有一封信是给你的，
而且这个一定要明信片、啊、不能
不是明信片，我是用 express mail
express、
yeah, yeah, 就 给他，然后他说当着大家的面我过去拿的时候，他说我那种感觉，他说妈妈，他说平常你已经给我很多了，已经给我很多的鼓励，可是那天那个感觉让我感觉到说我真的是很 precious， I'm a precious one， 这样，那因为天父也就是这样子看我们每个人都是 individual so precious， 所以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 creativity。 好，那好像在 parenting 有四个天
在后面
这个顺序，对不起，我们有一点翻掉了。孩子有四个天赋的需要，哈，第一个就是被爱，好，爱 ，the unconditional love， 不是 performance based。我想我们大概中国的家长，我们常常自己也会自嘲啦，说对了，我们都是很看表现，好。但是呢，我们在看表现，我们这个习惯可能是代代相传下来的。我们到这一代，我们是不是要有？因为我们认识神了，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些改变？好，那神是怎么样爱我们？啊，最近的这个突破家庭营会哈，那个傅立德牧师教导，然后在最后一堂的时候，我有问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那就有个姐妹她说我好开心哦，因为有一堂是讲到受伤回忆，还有自我，第一堂是讲自我形象的医治哈，结果她就说啊我好开心哦，她说我从今后我知道，我就算流鼻涕啊，我脸还没有洗干净，主还是爱我。而且我不一定要去把我的脸洗很干净了，然后才到主的面前，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到主的面前，因为我都知道我怎么样主都接纳我，所以那个是一个 unconditional love， 是一个无条件的，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并不是因为、他、不做什么、或者是我爱他，我就是这么喜欢他，我就是这么喜欢你。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你跟你的父母哈，有多少人知道你父母爱你的，请举手。有多少人觉得你父母很喜欢你的，举手。哎呦，不错啊，不错。你知道，我有一次去教这个课的时候，就有个弟兄就是说，他不讨厌死我就已经很好了，还喜欢我。那请问？如果你去问你的孩子，你有没有把握？他会告诉你：“爸爸，我知道你很喜欢我。妈妈，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Yes, 请讲。哦，这你的小孩知道，对不起。但好了，谢谢，感谢主。很有信心知道说你的孩子知道你很喜欢他。
对，大部分的孩子都都应该都相信啊，父母爱应该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这个喜欢呢，有的时候他put一个 question mark， 因为如果他喜欢我，就会应该常常喜欢跟我在一起，你知道吗？这才叫喜欢嘛。哎，可是有的时候，哎，就发现有些孩子不是那么确定，哎。
然后孩子都有个天性，想 please 父母，啊，所以他做什么时候，你要常常的鼓励他。还有一个就是，孩子也很容易觉得父母吵架的时候，可能都是他的错，啊，所以在父母吵架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你的孩子离开这个吵架的现场，不要 involve。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引爆进来，那他可以 be himself be herself 在房间里面，然后父母要解决这个问题，处理了这个冲突以后呢，再把他叫出来说我们已经处理了，让他知道人际关系当中是会有挫折有冲突， that's normal， 但是靠着神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解决。所以当我们跟孩子中间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也要解决。好，待会我们会讲。好，那下一个是尊重。
哎，尊重就是尊重他这个人啊 ，respect 他，哎，所以孩子需要你尊重他。嗯，
很多时候听
他的 being， 不是他做什么事情，而是你就是我的孩子，啊，你是一个人，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会说这个孩子啊，有耳没有嘴。就是说你听就好，不要出主意啊。其实他是一个人呢，啊，为什么他不能出主意呢？有的时候这个外国人他们常讲，就是说这个一男一女相爱的时候，对不对啊？他们结婚了，这个叫做 couple， 有了孩子叫什么？叫 family， 对不对？所以表示孩子也是一个人。可是呢，如果两个人吵架了呢，啊，他们决定要离婚的时候，两个人决定就离了，有没有问过孩子的意见？没有啊，啊，其实也要问问他的意见了，对不对？所以，当然这只是一个 extreme 的例子，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到孩子，他是一个人。其实呢，从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哎。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有一个 grandma 带着一个小孙子去吃饭，啊，比如说叫 Dennis 啊这样的店。结果呢，一坐下来，那个 waitress 呢就说 ：“Oh, hi, little one, you're so cute。”就一个很摸摸他的头啊，他就很高兴啊。What do you want for lunch today？ 结果他就说：“Coke。”他就看了那个 children's meal Coke。结果那个 grandma 就说 ：“Oh, no, Coke is not good for him. Give him milk。”结果呢，这个 waitress 就在他的纸上就写 Coke。然后过一会儿，他就说：“他就说这个 I want a French fries。”结果那个 grandma 说：“哦、，no， give him the chicken， French fries too oily， it's not good for him。”结果你知道这个 waitress 在上面就写 French fries， 然后就给那个小男生看到。结果呢，几次下来后，那个小男生就说 ：“Oh， she thinks I'm real。”She thinks I'm real， 她看到我存在，所以可见得 grandma 的那个反应，那个她会觉得说怎么样 ？grandma 其实我好像不存在的 ，I don't need to be here， 或者 I'm here， but she 她没有，她 thinks she I'm not real， 她看不到我，哈。所以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做父母不知不觉当中就让孩子觉得 he or she is not real。
有他没他无所谓，啊，当然就是他的意见，啊，他们的意见不在乎。
当然我们是要用导引的方式，不是说他今天，就好 French fries 每餐吃 French fries，但是你知道我女儿有一次跟她的 grandpa 就是我的爸爸住了几天，啊，回来以后她就爱死她的外公了，从此之后开口闭口都是外公。 好，然后我觉得我外公我爸爸生前也是一位牧师，也是因着这样子呢，就是他对于神呢，因为看到外公爱神，他也愿意爱神，因为他跟外公的关系很好。那有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哈，除了当然就是外公在属灵上面啊教导啊什么这些，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一次呢，他早上起来他就问我女儿说，你要吃什么？McDonald's，好，带他去吃McDonald's。周五要吃什么 McDonald's， 就带去吃 McDonald's， 大概吃了两三天的 McDonald's， 从此之后他就爱死他外公。当然这个不是要大家要效法这样子，而是就是说好像我的爸爸摸到了就是说他的喜好然后好像让他感觉到很受尊重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有时候也要画帮举，不是说好像就变成放任这样子这样。那OK， 那第三个需要就是价值感跟能力感，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你在搬那个电视机的时候，你的孩子想要来帮忙，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或三四岁想要帮忙，你有什么反应？爸爸来烦死了，你在我旁边，我还反而碍手碍脚的。还是说，哇 ，good helper， Jonathan， you're a good helper。你看，哇，你说现在你就那么愿意帮助爸爸，以后你一定可以是一个 good helper to our family， 以后你一定是一个 good man， like me 。所以要帮助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看到他自己的能力，而不只是看到他的表现说，说哦还差强人意 ，A 就是 acceptable，B 就是 bad，C 就是 crippled。D 就是 defeated， 那他就感觉到说，你知道，我昨天好像听到一个 case， 说有一对姐妹，就是很多年前，那有一对姐妹，那就是要求，就可能家里要求很严，对成绩要求很高，然后那一次好像姐姐考到，就其中一个是，一个考95分，一个考90分，后来那个90分就受不了，后来就自杀。
当然这是长期啊，不是因为one incident 而已，长期父母对他们的要求。
Yeah， 然后彼此中间又有比较啊，或什么，好，不知道是怎么造成，但是就是说，所以你知道，其实在美国，尤其在 Bay Area 的华人的孩子，好，你不用跟他讲，他自己已经都知道要很用功，因为在学校里头 competition 都已经很大了，而且在学校里头，各国人种都知道，最聪明的、成绩最好的就是印度人跟中国人。
对他们，
对他们要保持自己那个 reputation， 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所以才会有到十年级的时候，我们曾经有过 counseling 的个案是，就是压力太大了，因为要考 SAT 啊，申请学校啊，就大受不了的时候哈、就用刀片割自己，然后一看到那个血呢，他就 relief， 而这可能都是越割越深，越割下一次压力啊，又割又割又割，也有割到就是说丧命的。所以现在都有这个 specialist 在做这样一个 therapy， 是 group therapy， 是专门为就是说这个压力，尤其是在高中的高中生女孩子比较多，都有这一方面，你可以上网都可以查到这些资料。所以就是那个，其实他们已经给自己很大的压力，如果我们父母这边再给他的时候，他真的是你知道吗，好像饱和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为什么他的情绪会 up and down 的这么厉害，有时候他也是自己没办法受不了这样。
特别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种观念，觉得说如果我们太称赞他他就上天了他就会骄傲所以呢不管他怎么样总是要讲一两句这个觉得他不够还可以再努力的空间的那种话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无形中长期下来会造成他觉得有一种，特别魔鬼撒旦也会借由这些来攻击他，就说 I'm not good enough， 我不够好那他就会一直想尽办法穷其他一生想要来 please 父母，但是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就很痛苦很痛苦总是觉得说我的价值感跟能力感不够
好，下一位，建设性的活动好玩感，有多少人在这里觉得玩是不好的？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到升学啊，大家很用功啊，你这个小孩就只有想要玩，都不好好用功读书， 所以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完是错误的，对不对？完好像是打一个叉叉，爱玩的人就等于没有出息，爱玩的人就等于不够认真。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人也要平衡的，而且要这个好玩感是可以建立人与人中间亲密关系，而且可以建立那个 social ability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是小的时候，其实他很小的时候，他需要跟同伴的玩耍当中去认识 who I am, who he is, who you are, 可以知道，好，然后开始有一些 identity about himself or herself, 然后开始认识他自己。哎哦，大家都很喜欢我这样子说笑话。我就发觉有个小男生，他很喜欢说笑话。我问他说：“哎，你怎么笑话说的这么好啊？”他说：“哦，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一说就大家都笑成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好玩，好像很受欢迎，所以我就开始就是找很多的笑话来讲，他就变成是一个 part of 他的一个 character。”
我发现很多在这个在湾区，我认识了很多弟兄啊，男士们呢。如果他去玩，他觉得玩，他会有一种罪恶感，你知道吗？这个也许从小他父亲或母亲就给他一个观念，觉得说要好好念书，不要老是想着玩，所以他就很努力，包括他结了婚以后也是很努力，有一种 workaholic， 我尽量努力，我的目标，所以造成老婆也很辛苦，他稍微轻松一点，他就有一种罪恶感，这个也许仔细去想想，你的周围的朋友有没有这种人啊？对呀，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啊，这次我女儿毕业以后，她就问我，那天在吃中饭的时候，她说：“爸爸，我接下来四个月我应该做什么？”在吃饭，那我就在把她的盘子拿起来，在她盘子底下写了一个字盖起来。我写了一个玩，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就说：“哇，你这个爸爸好开通啊！”我是觉得玩其实能够塑造一个孩子，而且让他也不要太紧张，因为其实他自己已经知道知道要努力念书啊什么的，其实不用太严肃的给他，还要逼他。所以有的时候让孩子玩一玩，特别我们的父母 enjoy 跟他一起玩。可以建立你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常常带他到不同的地方去玩，就像说小孩子很小，本来带他到不同的 playground， 也是一个 explore。如果你希望他能够中文学得好的话，不只是每个礼拜送他去中文学校，或每天下课就 after school 的中文，你要带他到大陆、到香港、到台湾、到那个中国人很多的地方，让他感觉到说，哎，我学的中文有用。然后去的时候不是机会教育不是说一上车历史书拿出来你的中文课本拿出来到底今天几个单字有没有背到，不是，而是你带他这样去 explore 的时候，就像中国人说什么行
万里路，
胜过
读万卷书，
读万卷书，对不对？所以你带他在这个当中，你建立跟他的关系，常常带他到不同地方去玩。那当然，我想念他这样子说，也是看到，同时也是看到女儿，因为他已经对他自己的，因为我们从小教他，他已经对他自己的这个未来，他已经有一些计划他已经要去申请 graduate school， 要去什么，也找到了part time的工作什么什么的。他就说，那这四个月还有很多的空档，我要干嘛那所以。当我们帮助他有建立他的，就是用无条件的爱，学习用无条件爱爱他，尊重他，也建立他的能力感跟价值感的时候，这种时候你跟他在一起这样玩的时候，你也很放心你会觉得说其实他是一个比较有健全的一个自我形象情形下面他也不会因为说他玩过头了他不去做他该做的事，因为他很有自信他愿意去按着，而且愿意按着神的形象去走他前面的道路，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比较放心那接着下来我们要讲一下这次我在预备的时候呢，就是神有几点我想最后我们就把这几点讲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果商者 要成为一个国殇者。那以西结书34章15到16节，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好，那这边就讲到说，主是一位好牧人，他好牧人要做的就是要去寻回那失丧的，要领回那被逐的，要缠裹那受伤的，要医治那有病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在这样的光景下面的时候，就要求主给你的智慧能力，还有智慧启示的灵，来帮助你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牧人。那我想大家在座多少都有受伤的经验嘛，对，心灵受伤，就是说受伤的经验。当然，那当比如说你会在教会里头，或者是在工作里头，或者是在家庭里头，你有受伤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是希望你的家人或者你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能来安慰你能来帮助你可是如果我们发觉我们的孩子受伤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什么，好像
撒盐，
在伤口上撒盐，就是因为你这样做，你才会这样受伤的。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你还要这样。
我老早就跟你讲过了，我们常常会这样。
对啊，或者你会期望他这个受伤会自动好，甚至说你自己去祷告，神会医治你。而是今天神把我们把他的这个产业交托给我们，也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管家。当孩子受伤的时候，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好的牧人来帮助他。那他被逐的时候，我们要想尽办法把他领回。当然，这个领回当中要很多的技巧，要很多的智慧，而不是好像一定要把他推出去了。如果那个又做不好的话，有时候反而把他推出去。所以这个时候，要求主给那个智慧，甚至有时候是要长期的忍耐，那要陪伴他，而且要用同理心。像我刚刚说，如果他的 iPad 掉了，如果他的铅笔盒掉了，或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或者他被同朋友骗了，这时候你要去了解他的心情是怎么样。哦，你的铅笔盒掉了，你一定很难过，是吗？人家还会说，对啊，我很难过，那是我最喜欢的。那为什么会掉呢？因为我今天下课在玩的时候，在 reset 的时候，我就把它放在桌上，平常我就把它放在桌子里面，可是我今天不小心我把它放在桌上，所以回来就不见了。说你是觉得你放在桌上，你是有点不小心，因为放在桌上，所以比较容易被偷，是吗？用一个 open 的 question， 然后让他把他里面的感觉、感受跟他的思想把他表达出来，那这种时候他就会跟你继续的讲，然后最后才会跟他讲说，那这样的话，妈妈可以帮你做什么呢？那现在已经掉了，还是一个 open 的。How can I help you？ 我自己明天可以去学校问一问啊。那如果说问不到还找不到的话，那妈妈，那可不可以请你再去跟老师讲一讲？这个时候 idea 是从他出来的，然后你也觉得不错，跟他商量之后啊，然后呢，然后你再去做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感谢你。如果你一开始就说，明天妈妈就去学校去问老师，这个老师怎么搞的？这学生都没有管好，学校还会掉东西，那他就说，no， 不要去 ，embarrassed， 你这样去我很糗因为孩子最怕被父母糗，还有就是最怕他觉得他得不到父母的信任。但如果这 idea 是从他来的，然后你帮助他去完成的时候，他觉得他很被信任。所以这是一个窍门，一直尤其到 teenager， 他们常常说，我最需要的就是父母的信任。你看有些孩子，他曾经问他的父亲说，我要去穿个耳洞，你觉得怎么样？他其实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去穿耳洞？ maybe not， 他只是想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被你尊重跟信任。
所以这个做父母的啊，你这个威严要用在刀口上啊。其实有的时候穿个耳洞啊，头发染什么颜色啊，不要太在意啊。你的那个威严要用在最重要的地方啊，比如 sex、drug， 这种是绝对不可妥协的啊。其他的其实还可以跟他谈一谈，有的时候他根本不是要做什么。他只是要看你的反应，那我们是不是要 prepare 哈、啊？到时候能够这个八风吹不动，对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其实我的孩子其实跟我之间关系已经不是太好了，好像啊过去可能也有一些伤害啊，那怎么办？啊，我这次七月份的时候，我在洛杉矶参加一个特会，有一个男孩子做见证，他是个牧师的儿子。他说他从小在教会长大，他说所有教会人的嘴脸我都知道啊，教会里面的 politics 我在家里面就听到，我爸爸又很严厉，所以我跟我爸爸的关系不好，所以到了一个地步我就要放弃我自己。所以他就讲他什么事都做，包括他说他去同性恋，你知道吗？好像一个完全已经被撒旦掳掠去的一个孩子，他可以站上来做见证。 Why？ 他是怎么转回来的？他把他妈妈叫上来，他说因为我的妈妈，他妈妈后来就发现了孩子这样子，他不放弃，他不会再去定罪他的孩子，说你不应该这个不应该那个，该不该他老早就知道，在教会长大，什么对什么不对，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都清楚，我不需要再多一个来定罪我的人。我需要他的妈妈就开始裹伤，他妈妈就说我没做什么，我就天天跪着为他祷告、哦、第二个他喜欢做什么我就带他，喜欢吃什么我就带他去。一个孩子那么不听话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做妈妈的、哦、也是这样子爱他，慢慢慢慢的把他挽回、啊、这么被撒旦掳掠去了都可以抢夺回来，其实没有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时候会犯错，但是我们做父母的需要为他裹伤，不要再定他的罪。
而且我们要欣赏我们的孩子，欣赏。其实现在我们刚刚说这是一个被破坏的一个世界，所以呢我们要等于是说要做一个跟这世界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父母，好，这不是顺着世界的潮流而去的一个父母，那也就是一个做主精兵式的父母。你知道这要束腰的，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现在我都感觉到，因为我们常常跟 young people 在一起，我们常常知道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看世界或看家庭或看各样的事情的看法，还有他们自己对神的一些想法，我都感觉到说现在的恶者哈，在这个约翰福音上不是说恶者会什么杀害、
偷窃、啊、偷窃杀害、
偷窃杀害、掳掠，对不对？那我们会觉得说哦，他到学校杀害、偷窃、掳掠，我都感觉到现在几乎已经是里外，就是外里面有什么外面有外辱，里面有好像内贼呀、内忧哈、啊。当然说这种说家庭里头有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内忧，甚至还有内贼，我都感觉到说恶者就好像他已经非常的怎么讲堂而化之的就坐在你的客厅里面，就是说怎么样，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你要怎么样几乎已经到这样子一个地步，我的感觉。因为这整个的世界就我们前面所说的已经是到了一个被迫害到一个不能再被迫害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我们要花尽心思要学习怎么样来欣赏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而且我们要投其所好所以投其所好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说的他喜欢的东西，只要不是 不合乎真理哈。当然，我们不是说你今天，我们不是说不 discipline， 我们不是不管教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讲管教哈。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教导，你没有训练他，你就管教他的时候，反而会伤了他的志气啊。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所以当我们前面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还是要做，这就是做主金金是父母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讲，里面有很多其实训练孩子。黄金年岁是0岁到6岁，好，当然6岁之后还是要继续训练，可是那个训练就是你要教导他，你还要训练他，等到他会的时候，你要才要管教他。要那但是至于说他所喜好的，就是刚我们所说，要尊重他，要投其所好，而且要有创造力，而且我们要放下身段，好，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有讲，然后呢，还要不可生气。他就气死了，不然前面都做得很好啊，带他出去玩啊，然后看到一个小动作，生气了，又把他骂一顿，
这个叫做
前功后弃，前功尽弃，
为三九任，功亏一篑啊，所以千万不能生气。
所以我们先要 create 一个爱的环境给他，然后呢，也不要机会教育。我这边所谓的机会教育是指专门是说数落他，或者啰里啰嗦一直 repeating 这种的机会教育。好，比如说你到台湾，你看到台湾的那些这个广告的这些看板呢，说这是在中文学校学的这个我这个他，这种机会教育这没有问题。而且往往有时候那个是一个错误的机会教育，就说你看你又来了吧，你看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就会这样结果。或者你重复你他没有 follow 你，可是你就一直重复，好，那这种的话就会就是一个不好的机会教育。
因为他这样子的话，常常他看到你就逃了啊，他根本不会跟你亲近。
那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开门与关门。好像我们跟孩子中间就有一扇门，开门与关门。那有一个举个例子，有一个就是说比较 physical 的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很生气，就说她说我的孩子不跟我讲话啊，每天 teenager 一回家 how's the day fine， 然后就进去了，然后呢就在然后吃饭的时候喊半天啊，吃完以后筷子一摆碗一摆又进去了，然后在里面干嘛嘞？跟他的朋友 chatting 讲电话，都几个小时可以不停的，妈妈很生气，他就很希望他的孩子跟他讲话。那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 no， 他说有一天他说我把他门给拆了，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我说有用吗？他说没有用。他说我气到把他的门给拆了。那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要跟你讲话？所以我们可以问一问，我们可以求主光照我们哈，为什么孩子会有这些反应，跟我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如果神有光照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向神来认罪，要向神来认罪，因为其实孩子从小对我们的门是开着的是开着的，要或许有一些事情发生哈，那我们要跟神来认罪。第二个我们要向他来认错，要向孩子来认错，
这个很重要哈。很多人会说，我的孩子到了teenager还不跟我讲话了，怎么办？越大越不跟你讲话，怎么办？唯一一个办法，说实在，就是跟他道歉。你如果跟你的太太不跟你讲话了，一定有事情发生，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为错的事情向他道歉，两个人和好了才能讲话，对不对？跟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能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你就非得听我的。也许他没办法被你抓来到你面前，可是他就是不跟你开口，你也拿他没办法。主要是那个关系要重建，关系要怎么重建？就是要从道歉开始，对吧？有一个牧师教导他们教会，你们这些 teenager 的父母啊，你们如果过去对你的孩子有什么伤害的，去向他道歉。而且有的时候孩子不见得一道歉一次他就 OK 就原谅你了，如果长期那个受伤啊，你道歉一次他还要看到底你是真心还是假的。 啊，所以你还得道好几次，而且你要真的改变。但是如果你真的照这样去做，每一个做去做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就改变了，因为孩子看到，哎，我的爸爸不一样了，这个神在他身上有用，哇，他会，孩子对父母的心都是很软的，你知道，所以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再用强的、凶的，你绝对没有效。孩子大了，也许比你还高，你说实在的，你不能像以前那样打他，他把你一推，推得远远的，啊，有些孩子比爸爸还高，啊，所以这是唯一一个跟神认错，求主帮我们，然后有错误的地方跟孩子道歉。
道歉就是表示主动来和好。那如果圣经上面说人家得罪你或你得罪别人，好，在马太福音不同的地方都讲，人家得罪你或你得罪人，你都要主动跟他和好。其实你在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把圣经神的话语来行出来，在遵行主的道。好，那这样的话孩子还觉得神是又真又活的在我们的关系里面，面子要放下来。当你因为孩子都很愿意 please 父母，所以当你跟他认错的时候，他是非常容易原谅我们的。
还有一点，我跟你讲，孩子最受不了的就觉得说，你是我爸，你是我妈，你可以管我，那谁管你呢？他很不服的，真的。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就发生这种，很小啊，就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对啊，第一次。
那说实在的，他真的不服啊。但是如果你告诉他，你让他看到哈，我听神的，你听我的，他口服心服。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真的要听神的，你要让他看到你听神的。
你知道最近他告诉我一件他的一个 secret， 他就跟我说，他说他妈妈，你知道以前小的时候啊，你就是在生气中的时候也会责罚我或者说我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我就很生气，我就跑到房里头，我就跟神交通，我就很生气的说，主啊，为什么妈妈这个样子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感谢主，他是一个很愿意去跟主 connect 的一个孩子。他说主啊，他说有时候他说主就跟我讲，他说安娜安娜，意思就是说你妈妈呢现在是这样子，但是呢他会去祷告，然后呢我就会跟他讲了，他就会认错。然后呢他就会改变，所以你安啦这样子。所以因为他有感受到，然后他听到，他也知道说我也这样做，所以他听到这等于是主好像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一个保护，主好像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都各自去跟神交通的时候，主就把我们的关系拉近。然后他说好几次我真的觉得好生气，我再也不要理你了，但是主就跟我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好好好啦好啦这样子，又跟我和好。那他也可以选择，我去跟他认错的时候，他也可以选择他不要理我嘛。但是呢，因着我们都是属神的人，好，如果愿意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必要我们彼此合一，因为合一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好，我们要竭力保守那个合一。所以向人认错的时候有四个步骤，第一个要承认你的错误，然后请求饶恕， Can you please forgive me？
所以说第一步就是说对不起，这是第一步，承认错误，对不起，我做错了。还要第二步，你能不能原谅我？有的人说第一步我做得到 sorry， 特别兄弟打架，哥哥你打弟弟，你错你去跟他道歉 sorry， 还不难呢，有的人很难，但是其实不是太难。第二步，你可不可以原谅我？这个比较难一点，因为你把主权交给他，所以真正要彻底和好，第二步也要做，要你能不能原谅我？
第一步叫询问弥补，我可以做什么来 make it up for you？ 我可以做什么能够让你受伤，可以得医治？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我可以做什么来弥补你？
我举个例子，以前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们刚好生日吵架本来讲好要带他去吃饭的，结果因为吵架我就没带他去。
说我跟你
是？对对对，吵架生气嘛，就不带他去吃饭了。之后当然缓和以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你可不可以原谅我？怎么弥补呢？好不好，我再补你一顿饭这叫弥补。这是个例子。
后来我说不要，我说我要一个鱼缸，是不是？而且呢，你要每天帮我喂鱼。后来他真的有去做，所以我每天那个鱼缸就在我们家的那个饭桌，那个一个小饭桌旁边，每天看到那个鱼的时候，我就哇特别开心。就完全忘记了，他刚才讲现场的时候我才想起那次吵架的事情，就完全忘记曾经发生的。所以曾经发生不美的事情不是一个 dead end， 只要我们去修护一定有希望，然后最后要有个真心的拥抱。每次管教你的孩子或者要跟他认错之后，处理那个关系之后，和好之后，要有一个 physical touch， 要有一个真心的拥抱。之后还要有悔有改，你知道弄半天跟他认错了之后还是固态复明，而且变本加厉，
对，我们
他就失去对你的信心。
对，我们曾经就是有那种牧师带的哈，就是父母跟孩子一起的聚会，然后带到后来父母跟孩子一起彼此拥抱哈，彼此认错很好，很多眼泪，非常好。结果后来回去以后，第二天，那天晚上还就有年轻人问我，他说今天非常棒 ，but 如果我回家以后又回复到以前怎么办？你知道，这些年轻人很喜欢跟父母有这种关系，可是他会担心回家以后又跟以前一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让孩子有一个信心，我们真的跟他道歉或怎么做以后，我们要改啊。不要讲完了又算了，又回来了又犯了啊！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就是说要有悔有改。
其实他们的表面看起来很酷哈，或者很cold，其实里面他们是有很 soft 那一面，是很 vulnerable 的。Once 我们 touch 到那个 area 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真心全部都暴露出来的，都向我们敞开的。好，当他们敞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 either 建立更深层的关系， either 如果做不好也很容易让他受到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那最后就是要清除障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也做了，承认错误，我们也请求饶恕弥补啊，真心拥抱什么都做，而且 repeating 在做的时候，我会发觉好像它里面就有个顽梗的心，就是不能 let go， 不能 let go。 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上面所谓的就是坚固的营垒。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往往坚固的营垒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甚至它里面就有一个内在的誓言，因为受伤，他说我再也不要爱我的爸爸。你知道有位牧师，他就是对他爸爸一个误会，就他跟他15年没有办法亲密，到后来他才知道他误解他的爸爸，他就错过了15年的父子情。所以往往人里面因着受伤的时候，恶者就是一个恶者就会利用这个时机，放下一些错误的谎言在那个人的心里面，而建立了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这种时候。其实这种时候是我们 talk about， 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不是靠着血气，靠着神大能大力，在祷告中求主来替我们征战，能拿去他里面的实心换成一个肉心。只有当主插手的时候，让这个在灵界里头发生了这样，让这个气的不再受到恶者的辖制的时候，当这个坚固的营垒被挪去的时候，那他整个就开朗，那你接着下来在做的东西他就可以接受，他长得像就是一个有接受器，就 work。 那的确我看到很多的父母，他在听他孩子听 A 卷，他努力了很多年，看到孩子还是这样努力不懈，所以还要加上继续的一直不断的祷告，求主给智慧，终有一天可以改变。那最近我就知道有teenager在去大学之前跟他的父母和好，可是这样子也是搞了好多年，父亲非常的痛苦，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父亲，他常常觉得说都是他的错， 所以还有一点我今天没有打在这边，就是我们认罪了之后我们就要放开，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放开，我们不要允许恶者一直放那个声音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自责一直不断的 continue、我们要有这个信心，我们要靠着祷告，多方的祷告，随时的祷告、就是相信主必，我们必可以靠着主来得胜、我们这个信心要建立在、主的里面。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哈，就是其实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呀。那我父亲在50多岁的时候被主全职呼召成为教会的工人哈，教会的牧者。那我是24岁的时候来美国才开始跟我的父母住在一起，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我的外公很爱我哈，我有体会到那种父亲的爱，但是我始终会有一个 question， 就是为什么我要留在外公外婆家？为什么其他兄弟姐妹哈、这个不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原因。到后来我知道是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那我妈妈也把我哥哥跟我一起带到外公外婆家，希望我们两个都留在那边一段时间。那结果我外婆就说，男孩子他觉得责任太大，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所以就说不接受我。不接受照顾我哥哥，就说照顾我也蛮喜欢我的。那结果后来呢，他们就不让我回去我自己的家。好、哦，你知道年纪大了啊，有个孙女在旁边很贴心，好、哦，那他就不就是也是一个需要，他自我的需要。结果呢，后来就这样子到24岁我才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但是我心中始终觉得被父母拒绝，好、哦，因为父母是跟人际关系。婴孩一落地，人际关系的第一个，对不对？第一个人际关系，所以父母说爱我爱我，可是没有办法 physical be with me 的时候，我会感觉到那个爱我是铺一个很大的问号的，这样，所以我感受不到那个他们真正的爱我。那来了美国以后，我爸爸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感谢主，我好像就有一个很愿意渴慕主的一个心，所以我爸爸常常跟我个人谈到半夜1-2点啊，然后就查考圣经啊，然后跟我讲解圣经啊，我有什么的人生的问题都问他啊，他好像就是我的一个属灵的长者，属灵的宝啊，我就想他是个挖宝，我常跟他谈圣经或谈属灵的事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满足。那后来经过多年的医治的过程，我们和好等等，那低下我就不讲了。那我最记得有一天我爸爸有一天他就主动的跟我讲了一件事，他说凯兰，他说我有4个孩子，他说每个都不同，他说你也知道你的哥哥跟你的妹妹呢是比较是西化，他们都是受西方教育，那姐姐很早就结婚了，而虽然你前面你24年没有跟我在一起，但是我跟你妈妈，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已经被主接去，他就说，但是我跟你妈妈呢，始终觉得在这个信仰上面，在服事上面，是你最贴心，你最令我们满足。你知道这句话对我 very very important， very very important。我后来我发现，这个我虽然从小没有跟我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 among 我的众兄弟姐妹，好像是我是那一个 anointing one， 那个受膏的，那好像承接我父母的那个服事这样子承接下来的那一个，我非常的 surprise。 那有一天我跟我女儿在分享这个 anointing one， who's the one in the family is the anointing one 的时候，她马上就说 you are the one，他说我看 uncle 阿姨 you are the one。 所以我开始体会到说，我父亲，我感谢主在我父亲生前对我讲那一句话，而且那一句话呢好像就可以让我其他方面的失去呢都可以弥补的感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吝啬对我们的孩子说那个恩言、一句恩言可以让你的孩子一辈子受益处啊，所以好不好？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哈，叫做 叫做主求你来恢复，求你来恢复这个第四首。因为我刚刚有说，就是说种种的原因啊，这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啊，这个光明与黑暗的争夺，还有我们父母啊，一定也都会犯有错误啊，以至于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形象。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说主啊，我们一边在唱的时候，我们就来跟主祷告，你觉得你的孩子在哪一个方面你希望，你知道这是合神心的，你希望求主来恢复他里面属主的形象，就一边唱来一边为他祷告，好不好？你知道艺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父母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有一次 我女儿那一阵子对学校她很不喜欢，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找到很 click 在属灵里面很 click 的朋友，那他就每天回来就在那边 nagging。 可是呢，有一天晚上，有一天早上，我们两个人就迫切的为他这件事情祷告。就他那天回来的时候，他说妈妈 surprisingly， 他说我今天是在这个学校多久多久以来，我觉得这个学校蛮可爱的、change suddenly right away，就是在我们那天祷告同一天这样。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起立好不好，也坐了蛮久了，谢谢大家的耐性。就是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不要 care 说旁边是谁，我们就单子就层上是一个最主的一个祷告。好，我们可以开始放，谢谢。这篇诗歌这样讲说，主求你来恢复你在我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我可以说主啊，求你来恢复，把你的孩子的名字放上去，求你来恢复 Rebecca， 你在 Rebecca 心中充满荣耀光辉的宝座。主求你来恢复你在 Rebecca 生命中热情奔放燃烧的火。下一页，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边也说愿你的旨意行在 Rebecca 的生命里头如同行在天上。愿你恢复那奇妙作为，愿显而彰显的同在来翻转 Rebecca 的生命，好不好？就把你的孩子的名字放在那个里面，为他祷告。好像是第四首，第四还第六首，
的同在，恢复你奇妙的作为。恳求你来翻转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侍奉，好叫这个世代能因着我们得见你的荣耀。
多少位那个你的丈夫妻子都在这边的，可不可以就两个两个人一起祷告好吗？如果是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好，一起为对方，就为彼此的孩子祷告好吗？好，然后我会做个结束祷告。